葛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对，葛教授，这个罢免总统案呢，在台湾是宪政史上的第一回哈。那么陈水扁总统拒绝在20号以前提出罢免的书面答辩，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就认为说，总统答辩呢，这个是权利也是义务哈。所以我想知道，罢免总统在台湾这个是条文规定上有没有足够明确呢？有没有什么灰色的地带呢？
条文上规定就是说，这个罢免案提出来以后啊，在立法院就是要2/3的立法委员赞成，那这个罢免案才成立啊。立法院2/3通过了以后，就要送到公民投票。那这个公民投票必须要这个具有投票权的这个公民一半以上的人支持啊，是总投票人口的一半。那么支持才能够罢免，所以这个罢免的门槛是相当高。因为国青在立法院的人数啊，只是勉强过半，没有到达2/3，所以民进党不支持的话，那基本上这个罢免案在立法院通过的可能性就不高。这宪法上规定这个大致这个程序是蛮清楚的啊。但是宪法上比较模糊的就是说，一旦这个罢免案在立法院这个成案了之后啊，那到底它这个程序怎么进行，并没有那么详细的规定。那譬如说这个罢免案在立法院成案了以后，根据这个规定，当然就是说总统应该要提答辩书嘛啊。那现在陈水扁陈总统他是不提答辩书，那不提答辩书也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处罚。就算是总统提了这个答辩书，那立法院要怎么去审查，他也没有详细的规定。那么不管你提不提出来，就是立法院要开这个审查会。那开审查会，立法院能不能够传讯证人，这个在法律上都没有明文规定的啊。这个立法院他一般来讲他没有调查权，他不能说针对要不要罢免去调查总统，因为他不是根据违法失职等等这些来做调查。那现在国会多数已经决定了，就是说要有4次的审查会。那这个审查会完了以后，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案子提出来大概2个礼拜之内你要投票，所以在这个月的27号，那么审查终止就要投票来决定在立法院要不要通过，要不要送到公民投票，大致的程序大概是这样。
对，这样看起来公方跟守方哈，两边各有一些阵地可以在这边运作哈，特别是守这一方。不过呢，即使到27号要投票以前，目前看起来在台湾的政坛还有民间的反应都已经是相当的反感了，是不是？您是不是看出来这个已经是蓝绿更加对立，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我想对民众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宪政的教育了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这种例子嘛啊，从来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罢免一个总统。那么宪法上的规定当然不会去规定的那么具体那么详细啊，所以这次整个罢免的过程它会建立一个宪政的一个先例。那么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按照这个先例来进行，就不会有什么疑义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过去啊，我们总觉得说总统是位高权重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啊，所以你一谈到要罢免总统，这个一般的民众啊，他心理上的一个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政争啊，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安定啊。那我想当你进到一个民主社会以后，一个国家的这个选出来的民选的领袖，他如果在他任期结束之前啊有违法失职或者是有不适任的情形怎么办，这个在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宪政的制度啊有一个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在内阁制国家就是倒阁嘛，总统制的国家就是弹劾或者是罢免嘛。
对，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所以看来
我们要让老百姓晓得这是一个宪政的常轨，这个跟政争没有关系。
是，
但是您刚才提到说有些民众可能有一些反感，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罢免已经变成是政治问题了，所以现在民进党也在动员群众，在野党也在动员群众，那么大家有些人当然会担心，就是说这个罢免总统这个事可能会变成台湾民众的蓝绿的对立，那么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台湾政治社会的稳定。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好请葛教授谈到这里啊。非常谢谢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葛永光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您。